穿梭艇驶出了量子号，与母舰相比，它显得很小，如同一辆从城市中开出的汽车。它的发动机的光芒只照亮了母舰巨大舰体的一小部分，像一只悬崖下的蜡烛。它缓缓地从量子号的阴影里进入阳光中，发动机喷口像萤火虫般闪亮着，像一千公里外的水滴飞去。考察队由四人组成，除丁仪和西子外，还有两名来自欧洲舰队和北美舰队的军官，分别是一名少校和一名中校。透过舷窗，丁仪回望着渐渐远去的舰队阵列。位于阵列一角的量子号，这时看起来仍很庞大。但与它相邻的下一艘战舰云号小的刚能看出形状，再往远处行列中的战舰只是视野中的一排点儿了。丁仪知道矩形阵列的长边和宽边分别由100艘和20艘战舰排成，还有10余艘战舰处于阵列外的机动状态，但他沿长边数下去，只数到30艘就看不清了，那已经是600公里远处。再仰头看，与之垂直的矩形短边也是一样，能看清的最远处的战舰只是微弱阳光中的一个模糊的光点，很难从群星的背景中把它们分辨出来。只有当所有战舰的发动机启动时，舰队阵列的整体才能被肉眼看到。丁仪感到联合舰队就是太空中的一个100×20的矩阵，他想象着有另一个矩阵与他进行乘法运算，一个的恒行元素与另一个的竖行元素依次相乘，生成一个更大的矩阵。但在现实中，与这个庞大矩阵相对的只有一个微小的点，水滴。丁仪不喜欢这种数学上的极端不对称，他这个用于镇静自己的思维体操失败了。当加速的过载消失后，他转头与坐在旁边的西子搭讪。
孩子，你是杭州人吗？
西子正在凝视着前方，好像在努力寻找仍在几百公里远处的螳螂号。他回过神来后摇摇头。
不，丁老，我是在亚洲舰队出生的，名字与杭州有没有关系我也不知道，不过我去过那儿，真是个好地方。
我们那时才是好地方，现在西湖都变成沙漠中的月牙泉了。不过话说回来，虽然到处是沙漠，现在这个世界还是让我想起了江南。这个时代美女如水啊。
丁仪说着看看西子，遥远的太阳的柔光从舷窗透入，勾勒出他迷人的侧影。
孩子，看到你，我想起一个曾经爱过的人，他 也是一名少校军官，个子不如你高，但和你一样漂亮。
爹老，外部通讯频道还开着呢。
妻子心不在焉地提醒道，双眼仍盯着前方的太空。
没什么，舰队和地球的神经已经够紧张了，我们可以让他们转移和放松一下。
丁仪向后指指说，
丁博士，这很好。
坐在前排的北美舰队的中校转过头来笑着说，
那在古代您一定被许多女孩子爱上过。
妻子收回目光看着丁仪说，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他感到自己也确实需要转移一下了。
这我不知道，对爱我的女孩子我不感兴趣，感兴趣的是我爱上的那些。
这个时代像您这样什么都能顾得上又都做得这么出色的人真是不多了。
哦，不不，我一般不会去打扰我爱的那些女孩子。我信奉歌德的说法，我爱你与你有何相干。
妻子看着丁仪笑而不语。丁仪接着说，
唉，我要是对物理学也持这种态度就好了。一直觉得此生最大的遗憾就是被质子蒙住了眼睛。其实豁达些想想，我们探索规律与规律有何相干呢？也许有一天人类或其他什么东西把规律探知到这种程度，不但能够用来改变他们自己的现实，甚至能够改变整个宇宙，能够把所有的星系像面团一样捏成他们需要的形状。但那又怎么样呢？规律仍然没变。是的，它就在那里。是唯一不可能被改变的存在，永远年轻，就像我们记忆中的爱人。
丁仪说着，指指舷窗外灿烂的银河。
想到这一点，我就看开了。
中校对话题的转移失望地摇摇头。
丁老，还是回到美女如水上来吧。
丁仪再没有兴趣，妻子也不再说话，他们都陷入沉默中。
很快螳螂号可以看到了，虽然它还只是200多公里外的一个亮点儿。
穿梭机旋转了180度，发动机喷口对着前进方向开始减速。这时舰队处在穿梭机正前方，距此已有约800公里，这是太空中一段微不足道的距离。 却把一艘艘巨大的战舰变成了刚刚能看出形状的小点儿。只有通过其整齐的排列，才能把舰队阵列从繁星的背景上识别出来。整个矩形阵列仿佛是罩在银河系前的一张网格，星海的混沌与阵列的规则形成鲜明对比。当距离把巨大变成微小，排列的规律就显示出其力量。在舰队和其后方遥远的地球世界看着这幅影像的很多人都感觉到，这正是对丁仪刚才那段话的形象展示。当减速的过载消失后，穿梭机已经靠上了螳螂号的船体。这过程是那么快捷，在穿梭机成员们的感觉中，螳螂号仿佛是突然从太空中冒出来一样。对接很快完成，由于螳螂号是无人飞船，舱内没有空气，考察队四人都穿上了轻便航天服。在得到舰队的最后指示后，他们在失重中鱼贯穿过对接舱门，进入了螳螂号。螳螂号只有一个球形主舱，水滴就悬浮在舱的正中。与在量子号上看到的影像相比，它的色彩完全改变了，变得暗淡柔和了许多。这显然是由于外界的景物在其表面的映像不同所致。水滴的全反射表面本身是没有任何色彩的。螳螂号的主舱中堆放着包括已经折叠的机械臂在内的各种设备，还有几堆小行星岩石样本。水滴悬浮于这个机械与岩石构成的环境中，再一次形成了精致与粗陋、唯美与技术的对比。
像一滴圣母的眼泪，
西子说。他的话以光速从螳螂号传出去，先是在舰队，三小时后在整个人类世界引起了共鸣。在考察队中，中校和西子还有来自欧洲舰队的少校都是普通人，因意外的机遇在这文明史上的巅峰时刻处于最中心的位置。在这样近的距离上面对水滴，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对那个遥远世界的陌生感消失了，代之以强烈的认同愿望。是的，在这寒冷广漠的宇宙中，同为碳基生命本身就是一种缘分，一种可能要几十亿年才能修得的缘分。这个缘分让人们感受到一种跨越时空的爱。现在水滴使他们感受到了这种爱，任何敌意的鸿沟都是可以在这种爱中消弭的。妻子的眼睛湿润了，三小时后将有几十亿人与他一样热泪盈眶。但丁仪落在后面，冷眼旁观着这一切。
我看到了另外一些东西，
他说，
一种更大气的东西，忘我又忘他的境界，通过自身的全封闭来包容一切的努力。
您太哲学了，我听不太懂。
西子带泪笑笑说，
丁博士，
我们时间不多了。中校示意丁仪走上前来，因为第一个接触水滴的必须是他。
丁仪慢慢漂浮到水滴前，把一只手放到他的表面上，他只能戴着手套触摸的，以防被绝对零度的镜面冻伤。
接着，三位军官也都开始触摸水滴了。
看上去太脆弱了，真怕把它碰坏了。
西子小声说：“感觉不到一点摩擦力。”中校惊奇地说：“这表面太光滑了。”“
能光滑到什么程度呢？”
丁仪问。为了解答这个问题，西子从航天服的口袋中拿出了一个圆筒状的仪器，那是一架显微镜。他用镜头接触水滴的表面，从仪器所带的一个小显示屏上可以看到放大后的表面图像。屏幕上所显示的仍然是光滑的镜面。
放大倍数是多少？
丁仪问。
100倍。
西子指指显微镜显示屏一角的一个数字，同时把放大倍数调到1000倍。放大后的表面还是光滑的镜面。
你这东西坏了吧？
中校说。西子把显微镜从水滴上拿起来，放到自己航天服的面罩上。其他三人凑过来看显示屏，看到了被放大1000倍的面罩表面。那肉眼看上去与水滴一样光洁的面儿，在屏幕上变得像乱石滩一样粗糙。西子又把显微镜重新安放在水滴表面，显示屏上再次出现了光滑的镜面，与周围没有放大的表面无异。
把倍数再调大10倍，
丁仪说。这超出了光学放大的能力。西子进行了一连串的操作，把显微镜由光学模式切换到电子隧道显微模式。现在放大倍数是10000倍。放大后的表面仍是光滑镜面，而人类技术所能加工的最光滑的表面，只放大上千倍后，其粗糙就暴露无遗，正像格里夫眼中的巨人美女的脸。
调到10万倍，
中校说。
他们看到的仍是光滑镜面。
100万倍。
光滑镜面。
1000万倍。
在这个放大倍数下，已经可以看到大分子了，但屏幕上显示的仍是光滑镜面，看不到一点粗糙的迹象，其光洁度与周围没有被放大的表面没什么区别。
再把倍数调大些。
西子摇摇头，这已经是电子显微镜所能达到的极致了。2个多世纪前，阿瑟·克拉克在他的科幻小说《2001太空奥德赛》中描述了一个外星超级文明留在月球上的黑色方碑。考察者 用普通尺子量方碑的三道边，其长度比例是1:3:9。以后，不管用什么更精确的方式测量，穷尽了地球上测量技术的最高精度，方碑三边的比例仍是精确的1:3:9，没有任何误差。克拉克写道，那个文明以这种方式狂妄地显示了自己的力量。现在人类正面对着一种更狂妄的力量显示。
真有绝对光滑的表面？
西子惊叹道。有，丁仪说，种子星的表面就几乎绝对光滑。丁仪这么说是因为中子星的原子核都被压在一起，排列很整齐。
但这东西的质量是正常的。
西子提到了质量，是因为中子星物质的比重相当于水的10的14次方倍。丁仪想了一会儿，向周围看看说，联系一下飞船的电脑吧，确定一下捕获时机械手的夹具夹在什么位置。这事情由舰队的监控人员做了，螳螂号的电脑发出了几束极细的红色激光束，在水滴的表面标示出钢爪夹具的接触位置。西子用显微镜观察其中一处的表面，在1000万倍的放大倍数下看到的仍是光洁无瑕的镜面。接触面的压强有多大？中校问。很快得到了舰队的回答，约每平方厘米200公斤。光洁的表面最易被划伤，而水滴被金属夹具强力接触的表面没有留下任何划痕。丁仪飘离开去，到舱内寻找着什么，回来时手里拿着一把地质锤，可能是有人在舱内检测岩石样品时丢下的。其他人来不及制止，他就用力地把地质锤砸到镜面上。他只听到叮的一声，清脆而悠扬，像砸在玉石构成的大地上。这声音是通过他的身体传来的，由于是真空环境，其他三人听不到。丁仪接着用锤柄的一端指示出被砸的位置，西子立刻用显微镜观察那一点。1000万的放大倍数下仍是绝对光滑的镜面。
时光静好，锦绣听书，解放双眼，畅听世界，尽在 Jazzy CM。